亲爱的朋友们，您是否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呢？九面镜子中的前世今生，根据清朝徐珂所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的记载，湖北张孝廉他的妻子不幸过世了，张孝廉悲痛欲绝，他所写下的悼亡诗文稿呢，堆起来啊，就有几寸厚。他的亲戚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呆子。3年以后呢，张孝廉啊想要传宗接代，可是呢他又不愿再娶一个正妻，于是呢就纳了一个小妾，但是啊还是没有儿子。亲属们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呢就强迫张孝廉再迎娶抹氏。抹氏呢知道张孝廉纳妾在先，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了。抹氏进门后呢，小妾啊就按照礼节呢拜见主父，抹氏却傲慢不回礼。张孝廉悄悄地责备抹氏，抹氏呢反唇相讥，指责张孝廉先妾后妻。张孝廉啊根本就不愿意再娶妻，如今呢娶了个母老虎上门，自己里外不是人，于是精神恍惚，指天画地，天天像个疯癫一样。亲人呢百般的为他找来医生，可是却丝毫不见效。有一天张孝廉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晚上来了一个老手，给了他9个有镜子的箱子，催促他打开来看看，说镜子里面装的啊都是他前世的事情。张孝廉呢于是就把一个个的箱子打开来看，揭开第一个箱子，朋友们您猜看到了什么呢？他揭开第一个箱子，看到镜子中的影像，认出自己前世曾是纪晓岚。他又打开第二个箱子，看到自己曾经是卢溪知县。再打开第三个箱子呢，看到啊，自己曾经是京师的一个名妓哟。打开第四个箱子，结果呢看到自己竟然变成了乞丐，可能是做妓女的恶报吧。第五个箱子呢看到自己又悔过自新，成为蓝月苦行僧。第六个箱子打开来，看到自己是歙县孝廉，很早就过世了。第七、第八箱呢看到的是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就夭折了。张孝廉说打开第九个箱子啊，看到的正是这一世的情景，镜子中浮现出他前妻过世安葬的情状，接着娶的妻子跟小妾不和的情形，自己气恼于是变成了疯癫的情状，自己发疯的时候呢把碗摔碎了，一片一片吞下的情景，自己误食了有毒的菇类，肢体青肿的情况，都和他这一世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张孝廉又说他看到自己疯癫一年就会病愈，过去的事已经应验了，自己还看到了未来的事情。他要亲人一边听他说，一边还要用笔记把他给记下来，以便将来得以验证。过了一年呢，张孝廉果然病好了，恰逢科举开考，于是他就匆匆地准备入场，竟然榜上有名，被授为知县。第二年呢，张知县又兴办团练，后来募兵多达10,000人。当时的局势很危急，跟梦里镜子所现的情景呢是完全的吻合。张知县感叹不知道镜子中为什么会这样的真实。佛家讲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今生命运实乃前世积德积业多少所定的。一个人的善行恶举将会决定着自己的未来。张孝廉头一世命运很好，用去了不少的福德，到第二世福分就少了，第三世做下了坏事，还欠了很多的业债，足足吃了几世的苦才勉强的还清。 这辈子前半生也是命运多坎坷，直到业债还清哦，福德积够了，才苦尽甘来建立了功名。这样看来，一个人在世上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干坏事呢？这样警示的故事层出不穷。朋友们，您猜我想到了什么呢？这不禁让我想到2009年的6月5号，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播音员罗金因为罹患了淋巴癌，医治无效而过世，终年48岁。罗金生前在新闻联播担任播音主持的工作，22岁进央视，从89年六四学潮起，罗金渐渐成为央视的红人大腕，他的那张脸啊，也被称为中共的国脸。根据一些大陆网民的投诉，89年学生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们从播报的内容到口气、表情都是支持民运的。六四共产党开枪镇压学生市民之后，所有的主播包括罗金、杜宪等都穿黑色的丧服出镜。但是呢，经过中共的整肃后，墙头草罗金就马上变了脸，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平定反革命暴乱。不久，包括杜宪等在内的主播被迫离职，而罗金跟李瑞英则继续留在央视呼风唤雨，继续呢为中共充当喉舌。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罗金更成为中共主要的传声筒，是喉舌中的喉舌。从1999年720后对法轮功的新闻攻势，到后来几年大量的诬陷法轮功的消息，都是罗金灭着良心播报的。明白的人都知道，中共是靠谎言跟暴力起家的土匪政权，代表的只是少数有权有势者的利益，而央视是中共的第一喉舌，是传播谎言、宣传中共、愚弄百姓、维持统治、打压人民的工具。特别在中共镇压六四青年学生、迫害法轮功信众运动中，极尽栽赃诬陷之能事，为中共行恶煽风点火，擂鼓助威，使中共对人民的镇压更加惨烈。中共打压法轮功，央视狂轰滥炸式的宣传铺天盖地，为中共做帮凶，能力越强就越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也越大。朋友们，罗金此时患的是淋巴结癌，罗金舌头溃烂，疼痛难忍，不能说话。据护士邢桂芝透露，罗金呢，只要喝一口水啊，疼得把眉毛都纠结在一起。我们就给他配了麻药，漱完口之后呢，再吃药吃饭。还有人证实说，罗金去世的日子也十分的巧合。1989年6月5号的央视新闻是罗金播出的。六四的时候，赵忠祥他们都上街声援学生了，只有罗金呢没有上街。第一个出来播报新闻，称六四学生是暴乱的，是谁呢？就是啊，罗金。而20年后，六四镇压的第一个黎明，6月5号辰时，罗金呢就死了。为中共做喉舌，遭报的呢，并非只有罗金一人。您知道吗？在这个前面呢，2008年的12月23号，也就是在平安夜的前一天，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也正值壮年的陈蒙，因为癌死在北京肿瘤医院，年仅47岁。 陈蒙是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纪录片的制片人。在2001年的1月23号，中共江泽民罗干流氓集团在迫害法轮功几乎破产的情况下，在中国人过年之际制造了天安门自焚案，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民众，煽动仇恨，为升级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道路。陈蒙呢，就是这个构陷法轮功的所谓焦点访谈的两名制片人之一。天安门自焚伪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强烈谴责。陈蒙本人也被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起诉、通缉，从此啊，不敢再踏进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土地。据了解，陈蒙最后被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自己呢，要求医生不要再抢救了。根据明慧网指出，陈蒙跟罗京都是中共邪教的牺牲品，为其丧尽人性的良知助纣为虐，毒害众生，付出惨痛的教训，而他们的死也只是近年来发生的无数个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案例之一。听到这，有人说他不相信会遭天谴之说，其实上苍真的有眼，只差没有亲口告诉你。2005年11月25号，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一名警察名叫何雪健，他毒打并奸污了一名法轮功学员，这名学员叫刘继之，他的年龄呢几乎跟他的母亲同龄。之后呢，何雪健得了阴茎癌，为了保命，医生呢将他的阴茎连同睾丸一同割除。该警察三次跳楼自杀未遂，现在呢生不如死。明慧网还表示，最近几年中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例子越来越多。在2004年的4月13日，被中共包装成全国模范的河南登封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因乘坐的轿车追尾了前车而出了严重的车祸，车里面其他的人啊，全都安然无恙，只有他呢是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可是呢却飞出车子外面而死亡，而且死了之后啊，三天眼睛都不闭起来。该是很多明白的警察都知道，这是他卖力的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另外，中共610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犯了癌症，天津前任610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宋平顺，07年6月5号在办公楼突然身亡，原江苏省610副主任、省公安副厅长王荣生，因为迫害法轮功升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上任不久就患了白血病。重庆奉节县610头目杨大才一直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在2006年11月暴病身亡。湖北省黄冈市610首任主任石明突然患心脏病死亡，继任的王克武上任后第二年就患了肝癌，于同年的清明前三天死亡。这些年来，中共公安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有的身强体壮却突然患了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亡时面目相当的恐怖，有的外伤致残，有的得了绝症，跟家人遭遇不测等等。朋友们，三尺头上有神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必报。如此看来呀，在世上怎么能够随便干坏事呢？